家请坐。
今日经文《撒母耳记下》第23:13-17，收割的时候，有30个已是生了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华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的王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几女的水打来给我喝。这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呀，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弥迦书第7:8，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随跌倒却又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今天这个礼拜天是刚刚是我们上一周度过了这个复活节之后的这个来到今天的礼拜天，所以刚才我们聚会开头的时候还唱了一首歌，是赞美主耶稣基督的从坟墓里头的复活，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和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很感恩。但再过几天我们要进入五月份，来到五月份我们要很高兴快乐，因为五月份我们马上来庆祝母亲节，当姐妹的特别高兴然后快乐，感恩神都让我们纪念在我们的人间有爱，神就是爱，神爱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讲道主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就是做基督的时代勇士，做基督的时代的勇士。经文主要是在这个旧约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第23章，当然我也还有引用在圣经里头其他的教导来彼此的来分享，所以这里讲的是勇士。其实如果你打开圣经这个今天看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23章，整篇经文里头都是讲到勇士，讲到大卫的勇士，还有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在这个23章里头，可以说是一个名字篇，很多很多的名字，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还有耐心的一个一个的名字来念下去。其实他们都是大卫的勇士，其中有些人在大卫的时候已经死亡了，但有些人还生存下来的。大卫在当时他年老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情把它写下来记载下来，没想到就留到今天我们再回看一下大卫当时跟他出生入死的这些打仗的英雄的 人物，这些勇士们他们的事情都被记载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导和一些属灵的教训来帮助着我们。名人堂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就是纪念一些出名的人，把他们的名字写在里头，也把他们的照片也放在里面，对不对？当然名人堂也包括其实不同的行业，譬如说他是做生意的做这些商业的的名人被放在这个名人堂里头，或者打球的做运动员的很出名的有成就的，也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照片也放到名人堂里头。很多很多的人可能是包括历史上的人物，我们都对他的人生他的贡献我们都很怀念的， 也把它放进这个名人堂里头。不晓得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名人堂，就是在你心里头也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名人堂。所以在我们教会里头就有一个名人堂哦，在哪里啊？在你楼下，你在走廊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照片，人的照片都是我们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的照片。其实每一个都是名人堂里头的，应该放在里头的。有些人已经安息在主的怀里，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当每一次看到他们的照片和他的名字，和想起他们曾经在我们教会里头他们的付出、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摆赏、他们的生命，但也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包括年轻的、年长的、年幼的，都有在当中，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家里头都有贡献、都有付出。昨天晚上当我还在预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突然之间收到一个讯息，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就好像就打乱了我的要预备的这个过程。因为心里头有很多很复杂的的一些思想在我们里头出现。因为我昨天晚上很晚的收到一个讯息，就是有关于一个人离开了世界，他安息主怀，他今年是刚好是97岁，的时候，他是一位牧师的师母哈，是我跟他牧师这位牧师和师母认识很多很多年哈，他们都是白人教会的牧师，但是他们很爱我们的华人教会，也很爱和支持华人的福音的工作。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去了台湾来做侍奉主哈。作为牧师就做牧师的工作，作为师母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受训练过的一个护士哈，所以他在台湾的花莲一家基督教的医院里头来服侍，几乎就是摆上他最好的人生在哪里，培训了很多当地的姐妹来做一些护士的工作。他曾经也邀请我去过花莲他们那个教堂、那个医院里头，看到啊，这是名人堂，都记在很多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照片都放在哪里，让我们想起来神的工作是能够成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付出他们的生命，摆上他们的一切，他们在神的国度里头都是一个勇士，他因为他们付出他们的生命摆上了。感谢主，这位师母他97岁的时候离开世界，他是按照他的心愿离开世界的。为什么？因为他当时还在世上的时候，他经常说，因为他已经住在这个安老院里头，他丈夫已经10年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天上去了。现在师母他这10年以来都是一个人住在安老院里头。他常常说，他祷告盼望神让他把他接去离开这个地上是没有痛苦的。结果是真的是这样哦，他因为住在安老院里头，早餐是他自己在房间里头做早餐，在他预备早餐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没有人别人发现。到了中午吃午餐的时候，安老院的做工作的人要看到他没有下来，来餐厅里头吃午餐，就派人去找他，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就是正如他说，没有痛苦的就被主接到天上去了。他们都是神的国度里头的英雄人物，他们都是勇士。他的牧师他们都讲英语讲得很好。我以前常常去 Abbotsford 去开会的时候，就去拜访他们，跟他们谈话，向他们来学习。这位牧师他讲英语，还有讲很好的很好的台语，就是闽南语哈，讲得很好。他的妻子就是师母，就讲英语跟国语哈，所以跟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在这一方面。名人堂，我都把他们放到在我生命当中心思意念里头的名人堂里头。当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马上回到我的书房，在书房里头，我的书柜里头找出一本书，就是他所写的，就是师母所写的，还留下他一些写下一些东西送给我们。我觉得上一辈的他们写的英语都是很受美哈，每一个字都是感受得到非常的好。名人堂， 在你心思意念里头有没有怀念一些人，他们过去曾经为你或者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人生而付出很多，以至于你不能够把他们忘记呢？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名人堂？在我们这个家，神的家教会里头也应该有这样的名人堂，让我们彼此的怀念，把荣耀归给这一位独一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按照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你要从头看才明白他的意思。在从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那就是说在大卫晚年的时候，快要完成他人生的道路之前，他回想过去很多人曾经出现在他的人生里头，曾经为他甚至于冒生命的危险来与他在一起。因为大卫的人生也是很坎坷的，也很多困难，但只是人都一直陪同着大卫，跟他打过很多场的打仗的经验。来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勇士的名字都记在上面，然后我就数算一下，总共有37个勇士的名字都被记载在下来，都放在大卫的名人堂里头。我就从这些经文里头，我就突然之间发现大卫是很有福气哦。为什么？他人生里头有这么多美好的朋友跟他同在一块，有这么多美好的同工跟他一块来面对人生里的种种的困难，有很多都是勇士愿意付出他们的生命来保护这个大卫，与大卫来同在，来安慰大卫，以至于大卫后来终于能够成功做了这个以色列的君王。所以难怪大卫一想起这些事情，就马上把他的名字都记在这里，然后最后来到圣经里头，让我们回想到原来神一直在人生的历史当中来做工。大卫是给我们看到了，就是大卫的人生是神在掌权，然后大卫里头的人生遭遇的每一个人，碰到的每一个人，其实他们的名字都被写下来，让我们回想一下，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有多少个这样的名字能够记下来，能够写下来。当然大卫所认识的朋友帮助过他的人不止这37个人的名字，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的名字没有被记载下来的。但是虽然是没有被记载在这里，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名字已经记载在天上，在天上的册子的里头，在生命册子上都有这些人的名字。但愿我们一生人生的当中追求跟随主，因为我们的名字要写在天上的生命册子上，我们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第九节告诉我们，当时有三个勇士跟随大卫，那就是说他们以大卫做他们的领袖，他们以大卫做他们的榜样，所以跟随着他，就好像耶稣的门徒跟随着耶稣，以耶稣做他们的夫子教师，也以耶稣的讲话人生来做他们的榜样等等。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有没有好像这些人一样那么敬畏这一位他们的君王一样的来敬畏我们的主？按照圣经今天 读的圣经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其中有三个勇士哈，这三个勇士当中其实 他们不止三个勇士，其实他们属于一群人，有30个勇士当中 的其中三个，他们属于一个好像属于一个军队或者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团队里头的三个人，他们总共有30个。但 这三个人特别 有一个感动，他们就下到这个亚杜兰洞哪里 来见大卫。那为什么去哪里？因为当时大卫无家可归了，因为当时的扫罗王要追杀他，要取他的命，他没办法躲藏，只有躲藏在山洞的里头。结果亚杜兰洞也成为大卫写了很多诗篇的地方，很多美好的诗歌都是在他当大卫在亚杜兰洞的过的人生当中来写下来的。当然很有丰富的感情，也表达了他与神之间的美好的一种关系。那在与此同时，在对面就有 外邦人的敌人非利士人在哪边安营，就是他们的 军队就扎营在哪里，就是带来 给大卫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他要面对扫罗王来追杀他，另外也有外邦的非利士人来常常 来攻打他们，来伤害他的人民。所以他面临 是内外面和里面 都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的事情。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头一句话就是说，是在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就是不再下雨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种田是经过首先要有这个秋雨，然后再下一场雨，就是春雨。春雨之后啊，就可以收割了。那就是说雨已经停止了，那就是很多水流都慢慢都没有了，是干渴的时候。枯干的时候，人生也常常经验枯干的水源不足够 的情况的底下。这给我们都明白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圣经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当时的大卫在哪里？他住在山寨，就是没有一个城堡了，就没有 城市给他，只是在哪里自己盖起一个山寨来防守着当的地方。而对面就是有非利士人的防营，这军队也在这个伯利恒那里。你知道大卫出生的地方就在伯利恒，但是很可惜，这个时候的伯利恒并不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而是在外邦人非利士人这些敌人的手中。你可想而知道，大卫远远的看见这个伯利恒的这个方向，他心里头说：“我很想回去，但回不了去。但是我的家，我的老家，我的根本所在，但是现在却被敌人所霸占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本来我们这些生命都是属于主的，但很可惜，当我们失败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被这个魔鬼撒旦在控制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也伤害了我们，心里头很焦急，盼望巴不得我们赶快的回到主耶稣的旁边。当有些时候，你知道有些好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的人生被魔鬼撒旦被罪恶所俘虏去的时候，你也心里头为他焦急，盼望巴不得把他们抢救回来。这时候的大卫的心里头的确是这样想。然后圣经说，当时大卫在山寨的英语圣经翻译很好，说 stronghold，那就是说他占了一个很有利很有好处的一个位置，在这里建立一个防守的一个地区。 stronghold 其实就是等于是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 stronghold 就是我们的神。这里说当他在大卫在山寨在这个 stronghold 的时候，等于他是靠倚靠神，他什么都没有可靠，他只有倚靠神。所以诗篇里头大卫经常说，神是我的高台，神是我的山寨，正是我的 stronghold。 他生命的 stronghold 在哪里？并不 在金钱，并不在财富，并不在学问，而是在于神。例如今天我们所唱的头一首诗歌，有一位神，那就是独一的神，是我们所相信的。弟兄姐妹，你生命的 stronghold 在哪里？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钱财吗？名誉地位吗？学问吗？都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就是神，与神建立一个更美好更甜美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这是大卫最后成功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依靠这一个 stronghold 的神，是成为他的力量。所以经常来到神面前向神来敬拜赞美和祷告。当时大卫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在想 一件事情呢，圣经说他可想，所以他心里头就是没有别的东西在他的脑袋里头，在他心思意念只有一句话，他说甚愿有一个人能够将在伯利恒城的门的旁边有一口井里头的水，我很怀念的一口井里头的水，当然是可能是很清甜的水，有人能够跑过去打一点水过来给我喝就好了。但大卫只能够可想这件事情，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知道哪里是被外邦的敌人所占住了，所以他们过不了哪边去。但他的怀念里头还想着他的老家，他的需要。另外一方面角度来说，其实大卫在这个逃难的人生当中卡 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突然之间他很想家，他很想他的家，就等于你有些时候突然之间很想家、哦、大卫很想家里的井旁的一口水、哦、可能你想吃 一碗、台湾红烧牛肉面，突然之间很想、哦、在这个夜市里头吃的这种美好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想吃一碗什么 云吞面或者沙角烧麦等等，都是怀念我们的一家的风味，我们很想回到这样的情况里头。大卫当时是这样，但更有一方面就是他觉得他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他很怀念这一块伯利恒城，他要把它拿回来。感谢神，后来的主耶稣也是在伯利恒里头出生的，所以伯利恒带来给我们的是美好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意思就在其中。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件事情的背景的发生是从大卫的心里头发出来的，他没有告诉别人哦，但是旁边的人有三个勇士刚刚杀到哪边去的时候，就听见了大卫心里头发出来的这一句呼喊的声音。你可想而知道这三个勇士他们是心思很细密的， 他们是勇士，但 不是仅仅懂得去打仗，他们懂得人的心，他们能够摸到人的心。弟兄姐妹，你摸到神的心吗？你摸到神对你的心意吗？你摸到神的盼望吗？盼望在你生命里头要成就的事情吗？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神的心意，我们很看重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的计划。有想过神对我们也有美好的心意吗？你想过如何来满足神给你的心意吗？这三个人就懂得了，就听见了大卫的心意，就懂得要做什么来回应这个大卫所想所求的，来满足体贴的心意。所以第十六节他们就把他们的感动化为一个行动。圣经说这三个勇士，勇士英语圣经翻译叫 The Mighty Man 或者 The Mighty Three 等等，就闯过了这些敌人的营盘。营盘就是他们的军队扎营在哪里，是 很防卫 很深严的，不容易闯过。闯过的意思是英语是 breakthrough， 就是一个不畏困难的把所有的难处都挪开，把所有的难处都把它除走拿走。他们就要有个目的，就要去到伯利恒城的外面的一口井，在那边打一点水来奉给他们的王，就是大卫。当然当时的大卫还没有做王，也是他们的一个领袖、啊、他们就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很想侍奉，都有太多困难太多难阻，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三个勇士一样，他们冲破了闯过了，他们 breakthrough这些一切困难，不容这些困难妨碍他们的侍奉，妨碍了他们对大卫的忠心。这多么美好的一个图画！弟兄姐妹，其实严格来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也没有错误，因为大卫没有吩咐他们去吗？是他们自愿去的哦。大卫其实也没有点他们的名、哎、你们三个人去吧。这三个人可以说、哎、大卫既然没有点我们三个的名 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要出头，让别人来出头去做就好了，对不对？其实他们都可以这样 来想， 但这三个勇士却不是这样。他愿意承担这个工作，他听见了大卫的心意，他也摸到了、大卫他心里头所想的事情，明白大卫的感受，他们就化为一种勇敢的一种行动。其实侍奉神就是把你的心里的感动变成为行动，这就是侍奉。很多时候我们把有一种侍奉的心，但是总是放在心里头没有把它行出来。假如说你说我爱某某人，但是你的爱总是 放在心里头，却没有放在嘴巴里头告诉他，让他知道，让他明白。所以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勇士，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叫做勇士。从这一段经文里的我们看到，勇士不仅仅是懂得打仗，不懂得是勇敢，这是还不够了，更重要他知道如何体贴他们的王，就是大卫，他们的领袖的心意。 今天我们的侍奉也不仅仅 是靠着学问，靠着我的能力，也靠着我的勇敢。最重要是你的心如何，你的心归向神吗？你的心靠近神吗？体贴了，明白了神的心意吗？既然明白了，我就好好的去做，愿意摆上我的人生，我的余生，余下的人生也是这样来做，来体贴主的心意。后来他们真的把水带回来了，但是大卫看到就非常的感动，但是他不上好笑的声说：“哎呀，好喝，好喝！”赶紧的把水放到他的嘴巴里头来咕噜咕噜把它喝掉。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让人感觉到很奇怪，他不肯喝这个水，他不愿意喝这个水，反而他做了个行动，把水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好明显的，大卫是带到一个敬拜的里头来敬拜这一位神。的时候他就对神说：“这神啊，这三个人，这三个勇士，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把水打回来，但是我不能够喝这个水。”大卫从一般平凡的事情当中他都想到神了，你明白吗？如果一般的人就赶紧的啊，感谢这些勇士给我喝，然后把水就喝喝到我的肚子里头，满足一下我的感受和需要。但大卫从一般的事情当中，他首先想到的是神，他回到神那里。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看到，难怪圣经是说大卫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一个人，就是在于这里。在我们平常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家庭里头，在你的财务上，在你的度假的当中，有没有首先想到你的神？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考验和操练。然后大卫就说，这他们打回来的水就好像他们身体上流出来的血一样，所以我断不敢喝。所以结果他都没有喝，只是把水倒在神的面前，做一种赞美敬拜，也是表达了对这三个勇士的勇敢的心，来感谢他们，欣赏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当然旁边有很多其他的勇士军队的都看到这个情形，看到大卫这样的反应，他们从当中也学到这一门的功课。是的，生命很宝贵的，人生命里头所流出来的血更宝贵，但耶稣却把生命为我们付出，把生命里头最宝贵的宝血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来了。这是为了要回应神的爱，分享神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懂得神的心意，他看到这三个勇士所做的一切，他马上就想到他的神，他把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神，都不敢独自的来享受这些一切。弟兄姐妹，在侍奉的当中，当有人来称赞你，在你侍奉之后有人来感谢你，或者是有人给你很好的称赞的话语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没有想到只是哎呀我好高兴哦，好也等等，但是有没有想到首先要把荣耀归给神，都是神的作为才能够有这样的侍奉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满心的感恩。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大卫他懂得怎么来对待跟他一块来做工的人，他不把一切的功劳和享受归给他自己，都归给与他一块来打拼的这些同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给我们一个家，属神的家，这个教会里头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在神的家里头大家都这样想，好像大卫这样想的话，我们没有纷争，我们没有不和，我们没有冲突，我们只有相爱，彼此的支持，一块的面对困难，但是我们不灰心不惧怕。你想一想，这三个人在半途去要打水的途中，可能他们看见哎呀，敌人的人数众多，他们的守卫很严谨，我们冲不过了，那就我们不如回头吧，趁着还没有被敌人发现，我们就转回头回到自己 的地方去吧。他们曾经可能这样想，但是他们三个人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推动，说不要怕，我们勇敢地往前走。结果他们三个人因着彼此的鼓励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看到侍奉主单靠一个人做不了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彼此的支持和鼓励。好了，如果这样讲到就很简单就讲完了，但是我在想这个事情背后不简单哦，就我就发一个问题，这些这么厉害的勇士，不畏惧死亡和危险的这些勇士，他们到底是从何而来的？他们是一开头就是勇士吗？他们一开头就做这些美好的事情吗？哎，这就是一个觉得把讲到把它挖得深一点来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些人从何而来？就等于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名人堂里头，这么多侍奉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从何而来？他们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他们是走过怎么样的人生的道路，才来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哦。大卫这些勇士都有，我们说都有来历，都有背景，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要把圣经往后面翻一下，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22章，就看到这个背景，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就是当年哦，大卫要因为面对这个扫罗王的追杀，他要赶紧的离开他的家，无家可归，他就躲藏在逃到这个亚杜南洞哪里。当时的背景是这样，但是他的兄弟和他的父亲的全家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赶紧也跑到大卫哪里去。当然有人猜想是说，因为扫罗也可能 要对付大卫的家人，所以这些人就赶紧的逃命，要跑到大卫哪里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其实他们要也可以找到一些别的更好的地方去躲藏起来，因为你跟着大卫就是很危险了，永远都是危险嘛，因为大卫就是扫罗眼中的眼中钉哦，你跟着大卫就是真的摆明就是你生命每一天都遭遇危险的考验来的，他可以跑到更另外的地方，更远的地方，但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宁愿跟着大卫，说明了他们一家人，他们都是彼此相爱，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同心，面对一切的困难。弟兄姐妹，没有别的地方比我们这个属神的家是更好的。不要以为，哎，我跑到别的地方躲藏起来，是不是的？神的家才是最温暖的、温馨的、最美好的。虽然我们还是面对种种的困难和考验，但是当我们能够团结在一块、同心在一块的时候，那才是最美好。这才是一个家。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我们一块来享福，而是在家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但享福，也一块的来面对困难，明白吗？这就是神的家。好了，不单只大卫的家人跟他在一块，还有更多的人也跑到这个亚杜南洞来跟随大卫。圣经说有大概有400个人、有400多个人就跑到大卫那里。而这些人是什么？他们是勇士吗？都不是。他们是英雄吗？也不是。他们是出名的人吗？都不是。圣经说有三方面，一方面他们是凡受窘迫的，就是受的压迫的，是英语圣经翻译说他们都是 stressful 的人，就是生活里头充满困难，还有欠债的，就是没钱的，是一个今天说是卡奴，很多债上没有父亲的人，心里头苦恼的人，可能家庭的问题啊、社区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或者心灵的问题，或者健康的问题，心里头很苦恼。所以 这一帮人来投靠大卫的人，哎呀，从人的角度来说，不是带给大卫有帮助，可能把压力带给大卫。大卫怎么来帮助这一群人？怎么来勉励这些人？来辅导这些人？来甚至来他们没有饭吃，要给他们找粮食给他们吃，明白这个道理吗？他们不是把钱财带来，把问题带给大卫，要大卫来牧养他们。今天的教会来的都不一定所有都是很有钱财的人，对吗？不好意思，我这样说，我们真的都不是，但是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的牧养、供应、喂养，彼此帮助。可能我们都带着我们人生过去很多受伤害的东西来到教会的，来到神的家，我们要在这里得医治，得 鼓励，的人家的爱来爱护我们。可能我们曾经人生里头面对过失败，曾经工作上失败，甚至有人曾经破产了，生命里头觉得自己很枯干，什么都没有。我们相信了主耶稣，进入了他的家，他的教会，就好像这四百几个人一样。但大卫没有推却他们，没有推却他们任何的一个，都欢迎他们来，包容他们，接受他们。而这些人也让大卫做他们的头目，头目的意思做他的领，他们的领袖的这一方面的。所以后来大卫的这些勇士，他们的背景都是来自这里的。所以你查考一下圣经，你就明白神在大卫的生命里头做了翻转的功夫，不是大卫一个人能够做成的，是神的安排，美好的安排。有些时候你想一想，哎呦，为什么神会把这样的人带到我们教会来，带给我们很大的重担，带给我们很大的困难，带给我们很大的麻烦，带给要花费我们很多时间 来照顾他，来帮助他，来聆听他的故事，聆听他的心里 的吐的苦水一样。为什么这样？神说是啊，当年的大卫就是这样啊，无条件的接纳这些人到他们当中来。可能你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别人把你接纳，接纳到神的家里头，得着安慰和鼓励和帮助。所以我越看这一段经文，我就觉得哎呀，很有味道，很有意思。其实都在讲我们，都在讲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家。但是你知道吗，神的计划是很奇妙的。因为神就 要大卫当以色列的王嘛，要来代替了这个败坏的扫罗王嘛。在这个时候的大卫，他很需要什么？他很需要一些勇士，尤其是不畏惧死亡危险的勇士。因为这是将来就帮助大卫建立他的国家和他的权柄等等。所以神都有美好的安排，但神的道路远远超越了人的道路和人的计划。神的安排那么美好。其实在我侍奉的人生里头，这几十年来我发现有些人刚来教会的时候看不到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可能反而成为我们哎呀负担很重，我们要帮助他鼓励他。但后来慢慢慢慢发现，就是他来了教会之后，他的生命被改变了，整个生命被翻转过来了。本来是有人在帮助他的，现在他愿意来帮助人别人。以前他是有人在来带领他，后来他能够带领别人。从前他有人在 为他祷告，现在他愿意有负担为别人来祷告。哎呦，不一样。你看到神的作为在大卫的身上，也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也同样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同样也是大卫当年他所相信他所侍奉的同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基督他还要征召神的儿女，就是我们要加入他的队伍，要投入在主的阵营的当中，当基督在这个时代的勇士。弟兄姐妹，就是今天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主题，因为这个事情并不发生在过去，如果只是发生在过去跟我们没有关系，但这个事情发生是在今天现在，发生在你们和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更加好的来思考一下这一段经文到底要带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和给我们有考验。我们从 这一帮跟随大卫的人的背景，我们就发现一个道理，就是说做主的勇士，我们不怕我们的出身低微，人家瞧不起我们没关系，人家觉得我们没盼望了，没用的一群人，那不重要。最重要是大卫觉得这一群人是有用的，有盼望的，可以寄托给他们，邀请他们来加入一块来做工的人。主耶稣今天也对你说，不要害怕你的过去，不要被你的失败的过去、软弱的过去把你捆绑住。耶稣要来释放你，这就是救恩，来拯救你，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不要怕我们的过去，可能我们的过去都有我们的坏处。正如使徒保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什么啊？我是罪魁，这是最坏的一个罪人，然而我也蒙了怜悯，基督也来使用我。大卫这一帮人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的信使。
所以当年这些大陆大卫阵营的人，用今天的话语来说，都是在社会上的边缘人了，就是人家没有注重到他们的，好像他们的存在还是不存在，人家都不在意，明白这个道理吗？受到欺压的，他们工作上、生活上、家庭上也是失败的，甚至抬不起头来的人。但是大卫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抬起头来，这是大卫能够做主的工的原因。所以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大卫的勇士，在大卫的名人堂里头，每一个的名字都响当当的被记载在里面。我们感谢主的恩，主的带领。我们看到大卫不单只是一个写诗歌的人，他不单只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鼓励别人的人，一个帮助别人能够成功站起来的一个人。他帮助和鼓励这些本来已经灰心失意的人重获勇气，这刚才说的这三个勇敢的人，去到这个伯利恒城那个井棚的打水的人，就是其中的三个人，都是被大卫的生命和 他的生命影响了他们，以及他们有这样的改变。我们回想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现在礼拜五我们查经也是在查考学习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保罗给我们的鼓励的话，让我们一块来读这个圣经，一块来。感谢主，这个你们，就是你们哦，也就是我们哦，不是指着别人哦，这对着你说的。圣经说，你要靠着主，依赖着主的大能和他的大力，然后你抬起头来，站起来，做一个刚强的人，在信心上做一个勇气的人，在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时候。困难重重的世界当中，你要站起来。可能今天你的困难还在哦，你的人生还蛮有很多很多的软弱的时候，但耶稣已经吩咐你要站起来，做勇敢的人，侍奉主。因为神在你生命的前头有最美好的安排，你要相信神，相信神在你生命当中有最美好的安排。这些人后来都是一个一个的被大卫所感化了。因为他们看到大卫的为人，看到他如何的敬畏神，他的品格和他的胸襟 都是那么广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本来扫罗王要杀他，有好几次的机会，大卫其实可以亲手就把扫罗杀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其实他手下的人 都告诉大卫说，哎，大卫你赶紧去把他杀掉吧。但大卫说，我不能杀扫罗。为什么？扫罗不是来追杀你吗？对，我知道他要来杀我，但我不能杀他。为什么？神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神安排他的生命，所以我不能夺取他的生命。如果神要夺取他的生命，神有自己的方法，但我不用我自己的方法。所以人品是很清高的，也很敬畏神，所以难怪后来跟随他的人一个一个的被他改变感化，也被改变过来了。从前只是帮人只顾自己，现在懂得要照顾大卫和整全的人。这以前的人只是浪费他的人生，现在他们懂得要珍惜他们的人生。可能他们从前只是跨着一个名义是一个耶和华的信徒，但现在他都改变了，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相信神的一个人，就是大卫的影响力。我们说这就是以生命来影响生命了，并不是凭着嘴巴语言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不是用我的权柄我的能力去影响他，而是用我的生命，我是怎么样的生命就摆出来来影响别人。大卫就是这样的人。当年的大卫，他的困难解决了吗？还没有，他还有很多困难，他也愿意付出他的生命来帮助别人。当年的大卫，他成功了吗？还没有成功耶，但是他并不把自己的成功放在第一个位置上，他反而是看重他周边的人，他旁边的人，来牧养他们，帮助他们，以致他们人生也可以成功。所以大卫的成功，他的伟大，就是在于他生命的素质方面，真的能够以他美好的生命来改变和影响许许多多在他旁边跟随他的人的生命。他们以前这些人都是贪生怕死的人， 现在他们都成为一些不怕死的勇士，你可想而知道以生命影响生命可等的宝贵。我讲一个故事，跟上一个礼拜所讲的这个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也有关系的，今天讲的下面的故事。后来他影响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探险家，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Stanley、他本来是英国人，后来移民到美国，所以他也是英国人也是美国人。他本来就是一个探险家，他很喜欢去环游世界，去找冒险 的工作去做。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像是神，也对基督的信仰很有偏见，他常常取笑那些信基督的基督徒。后来他去到非洲，因为他很喜欢去到那边来看一看。另外他当时美国英国很多国家都给他支持，给他有经费要他去那边，其中一个项目和目的就要寻找那个失踪了或者失联了的这个大卫·李文斯顿。因为当时就有一段时间，我不是说过吗，人家找不到他，到底他生死下落如何没人知道，很多谣言说大卫·李文斯顿已经死在这个非洲了，但是没有肯定，所以就派这个人去了。所以他就去了，最后终于走了几百里的路之后，他就遇到了这个大卫·李文斯顿。当时大卫·李文斯顿牙齿都掉了很多很多颗牙齿，因为没有牙医嘛，但是他过着很贫穷的生活。但是碰到这个人，他就马上给这个 Stanley 就感觉到，这个 Henry Stanley 就感觉到，这个大卫·李文斯顿不一样哦，这么艰苦的人生，但他好开心，很快乐。因为这个人找这个 Stanley 找到这个李文斯顿之后，头一句话就说：“请问你是大卫·李文斯顿吗？”大卫·李文斯顿竟然回答怎么说？他不是说我是啊，他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欢迎你。他不是说欢迎，我很感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在这里欢迎你。讲得很复杂，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一个很简朴的一个人生。当时这个 Henry Stanley 带了很多东西去，要交给这个大卫·李文斯顿，很多家人的所写的信，朋友所写的每一封信，带回给他的信，送给他的礼物都带来，都马上就交给这个李文斯顿。他就想，哎呀，李文斯顿一定高兴得不得了，就好像大卫拿到这些水一样，赶紧的来喝掉一样。但这个大卫·李文斯顿没有这样的反应，他把这东西收下来放在旁边，然后就问这个 Stanley 说：“你一路走来怎么样哦？辛苦吗？有没有困难呢？现在在英国，在美国的家怎么样哦？哪边的教会怎么样哦？我很怀念他们，很想，很挂念他们，想他们哦。”一直讲了一大堆，不是跟大卫·李文斯顿自己有关系的事情，而是他关怀别人的事情，只是给这个 Stanley。不相信神、不相信基督的人，头一个印象，哎，原来这个人家称赞的这个李文斯顿，竟然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很可爱，平凡的很真实的一个人，这就给他一个第一个印象，感动了这个李文斯顿。李文斯顿这个人，就是 Stanley 这个人。李文斯顿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想不通，不明白。说这个人李文斯顿为什么能够停留在这个这么贫穷、这么落后的地方、这么难过的地方？他真的疯狂了吗？听说他曾经被一头狮子咬伤他还不怕吗？他的奉献的感动到底从哪里来的？有这样的勇敢的心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一个传福音的勇士，这个勇敢的心是从哪里来的？他不明白，但是他通过每一天就在李文斯顿的旁边一块来生活。他了解很多，他也写下很多记载，好像是日记一样。因为后来他把他所写下来的日记都带回到英国、美国，就发表，写了一本书，就是告诉人家说我如何遇见了李文斯顿，这件事情，成为很畅销的一本书，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他都问这个问题，结果怎么样？他就认为这个人李文斯顿是真的是他有生以来。头一个人真的实行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都放下来，来跟随耶稣。这是他在书里头所写的一句话。他说：“我受到很大的感动， 所以慢慢的他发现大卫李文斯顿对别人的怜悯怜爱的心肠动摇了他的刚硬的心。最后他说，我最后是因着大卫李文斯顿的生命的见证而决定来相信主的。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基督徒，后来他回到西方世界之后一直在推动着这事情，也鼓励教会基督徒来支持在非洲的传福音的施工。所以有人说大卫李文斯顿不单只在非洲的人民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也是在一个西方世界一个本来不相信神不相信基督的人生命当中产生了这么伟大的影响力，也就是他以他的生命来影响生命。弟兄姐妹，你不用跑到非洲，你不用跑到老远的地方，但是凭着你生命的见证，你讲的每一句话，你表达的每一个行为，可能也影响很多人。那个受你影响的人不一定马上告诉你说我受到你的影响，但是他把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放在他心里头，一直受到影响，产生了改变。好像这四百多个人本来都不是勇士，但是借着大卫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见证，也改变了他们，最后成为了美好的勇士，来做好美好的工作。所以回转跟随主，也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这个人因着大卫李文斯顿的见证，生命影响他，他也做了基督徒，他后来也影响很多人，他有勇敢的心做勇敢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你每一次跟人交往的时候，可能你在人跟人在交往的时候也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也就是神通过你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再讲一个见证就结束我的今天的讲道，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这一首诗歌大家都听过很多遍，在我们礼拜天敬拜团契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聚会当中都有唱或者听这一首 Amazing Grace 这一首诗歌。有人曾经做过统计，这么多年来 Amazing Grace 在整个世界无论是东方的世界西方的世界都很流行，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曲调来改变一下，但唱的都是这个主题，都是这个项目，也都是这个信息。有人统计过，就是每一年几乎有1000万个场合是有使用过这一首诗歌，1000万个不同的场合和的聚会里头都使用这一首诗歌。可想而知，这首诗歌影响很深，我自己也受这首诗歌的内容影响很深很深，因为这是一个有真人真事的一个见证，你要把它写成一首诗歌。每唱这首诗歌，每一次听到这首诗歌，就再一次感受得到这个生命的力量，生命的改变，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的改变。这首诗歌写诗歌的人名字叫做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其实他本来是个坏人，就像跟随大卫的那一帮人都是坏人，都是很不济的人，甚至做一些什么贩卖人口的一些事情，很残忍的事情。他是英国人，但是跟随当时一个潮流就去到非洲去抓一些 黑人来做奴隶，带到这个市场里人口市场里 去买卖来赚钱。他做了这些事情，他以为哎呀我很成功，因为我发财了等等。但是后来有一次他做了坏事太多，结果他受到很深很深的伤害，因为有一次他被人家也出卖了，甚至有人把他投放在一些黑人的奴隶的当中，也陪同他在他们，他是个白人，但是让人家也变成是一个奴隶一样，他很痛苦，很痛很难过，为着他过去所犯的罪而伤心难过。他想起从小的时候听过的圣经，听过的福音，听过的耶稣基督，他很多的反省，以至于他心里头很难过很难受。很感恩后来有人帮助他，以及脱离了哪一个痛苦的地方，后来他就可以离开了。在其中他看了很多属灵的书，有一本书里头有其中有一句话是提醒了他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人的生命真是很短暂，很短暂的人生也是很不可测透度的，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吗？所以他说你必须正视你的生命，你不要浪费你的人生，你不要糊糊涂涂的过你的每一天的人生，好好的来正视，好好的使用。这给他很大的打击，不断的提醒他。后来他就坐船要回英国了。在哪一年？在1748年的春天的时候，坐船的途中遇到在海上遇到很强大的风暴，影响到，哎呀，大家都觉得很危险，甚至有人说，可能命都没有了，我没命了。因为有一次风浪来了，就是风浪来之前，这个船上的人就请这个约翰牛顿，让你到下面的房间里头去拿点东西，出来吧。本来他是站在这个船的面的甲板的上面的，但他当一进去房间，风浪而来了，结果甲板上的一些人都被卷到吹到海浪上，都消失了。他后来发现这件事情，他觉得很感恩，没想到就这样的一句话挽回了他的生命，他就觉得生命真是不可测度，所以他说我更要好好的来用我的以后的人生。就在这个困难重重的底下，他懂得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他对神说，神啊，求你救我，以及我能够平安地抵达港口，如果这样的话，我将要永远地做你的奴仆。过去我买卖很多人口做奴仆，现在我把自己都交给你做主的奴仆。结果他这个祷告应验了，他平安地回家。从哪天开始，他生命是完全决然的不一样，被改变了。后来他去了很多教会，听了很多讲道，很著名的传道人，包括 John Wesley， 包括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都是英国当时的很著名的神所使用的一些仆人所讲的道，深深影响了他。后来他决志做了基督徒，还起来说我要传福音，因为我已经把自己交托给主，当主的一个奴仆了。所以他后来还开始讲到，那你知道吗？他诗歌写得很好，但他口才不好，很多人不知道，他口才不好。他刚刚开始讲到的，因为口才不好，他预备了一些奖项，都讲的时候都突然之间都忘记了到底讲什么，一塌糊涂的，词不达意的，结果就是很不得不离开这个会场。这给他一个很大重大的提醒，说对啊，我是口才不好的，就好像摩西一样，我这个口才不好，不懂得言语的一个人，所以他更懂得从今以后要倚靠神来侍奉。所以他随时有功课了，明明是已经把这个讲到的讲稿写好，但是还不再依靠自己，不依靠自己，他依靠圣灵不断的来祷告，结果神就使用他。很多人评论这个约翰牛顿的讲道不如他所写的诗歌，但是他所讲的道跟他所写的诗歌一样的，都能够感动人的心。能够感动人的心，并不是在于他的口才，也不是在他的风采，而是在圣灵的同在的恩膏大能带给他生命的改变，也因着他生命的改变，也影响了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也在改变。弟兄姐妹，做基督的时代的勇士，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过去的失败，过去很多失败的阴影遮盖着我们。如果你永远停止在这些失败的阴影的过去，我们就走不出来了，我们做不了勇士。但真正的时代的勇士是靠着主的恩典，好像约翰牛顿一样重新站立起来。我曾经在生命当中侍奉里头有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很灰心，其实每一次讲到就好像有考试一样，给我有感觉，哎，要面对很大的考试。那最好我的讲到能够通过了，人家能够接纳了就好了。上一个礼拜我讲完道之后，有个弟兄就来 approach 我，就跟我讲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鼓舞。他说：“牧师，你今天的讲道，他讲了广东话，好点。”不晓得你知道什么叫做好点，就是说行，可以，及格了，或者过关了等等。我觉得、哎、我讲了几十年道，我 每一次讲到都感觉到面对大家的考试一样，要过关了吗？ 很多时候你其实讲到之前是很大的压力，但讲到之后的压力更大，因为讲到之后你会发现我讲的道跟我的生命生活配合吗？有些时候我忽然间感觉到我没有做到我所讲的，我有我的软弱，我有我的失败，所以那个压力对于讲到之后的人可能更大。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其实就是这样，我们 都曾经做一个在一个很失败的过去阴影当中来握下去，但是这一群四百多个人怎么样的被改变过来，却成为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很大影响我很多。有一段时间我对侍奉上感觉到很软弱，突然之间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哎，牧师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在 Facebook 上找你，因为我自己不看 Facebook， 我不知道有人，你知道很多人在 Facebook 找人嘛，寻找人嘛，有一个人在 Facebook 找你，这个朋友告诉我说， 我不看 Facebook， 你帮我看一看，然后把这个联系方式告诉我，然后就找到这个联系这个人的一个电邮给我，然后我就通知他，就想起来，哎，这个就是我很多年前还在英国生活的时候，我牧养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英国的白人的年轻人，他当时是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一个年轻人，他眼睛长期有些毛病，就看东西看得常常很糊涂的做事情，但他来了我的教会，听了我的讲道，也来我的家来参与查经班，每一周他都来，我觉得他后来就受了洗礼，归入了主，然后后来人生大家都有自己的去向，他要离开了，要去到别的地方，一直都失去了联系，直到哪一天人家说他在 Facebook 找我，我跟他在联系，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罗牧师，你在当年给我怎么怎么的鼓励，当年我不懂事，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现在我才告诉你，现在他就告诉我，你知道我在哪里吗，我不知道你在哪里，现在我在香港，我是英国人跑到香港，在找到工作，很好的工作，还找到一个女孩子结婚，现在学中文了，学广东话了等等，我觉得好高兴。其实这件事情给我很深的感动，就是说以前我做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作用，常常在怀疑有作用吗，我讲得到人家听过之后就忘记了，心里头有些时候很苦闷，好像生活在失败的阴影当中，但这一次是一个神给我的提醒和鼓励，让我知道你做的事情就交托给主，把你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旁边很多人在看，神要通过旁边的来看的人终于都能够成为你的鼓励和帮助。所以我常常把这些人放在我生命当中的名人堂，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弟兄都放在我的名人堂里头，怀念他们，纪念他们，神的恩典够用，我们感谢神。正如弥迦书第七章第八节给我一个很重大的鼓励和提醒，我邀请大家也一块来念这一句圣经，一块来，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照我的光。神是我们的光，也做了我们的光。很多时候我们突然之间无缘无故我就坐在黑暗里头，有些时候可能你都有这个经验，突然之间我失败了，突然之间我做了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我讲了不应该讲的话，但是神说你不要害怕，你要起来，你要起来，神要你起来。就是这四百多个人本来都是抬不起头来的人，但通过大卫让他们可以重新建立他们的信心，抬起头来，做了大卫的勇士，因为神做了他们的光，神同样也做你的生命的光来帮助你。这个约翰牛顿的人生来到最后的尽头，82岁的时候他说，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了，都忘记很多事，都忘记很多了，但是还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是大罪人，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基督是大的救主，伟大的救主，他永远都记得。然后他在82到83岁之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离开世界之后，他的墓坟墓的墓碑上有人是这样写的。他约翰牛顿牧师曾经是不信的人和放荡的人，然而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得蒙保守，返回赦罪，并且受差派传讲福音的正道。这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之后的一个人都被改变，感谢主。所以他在我的名人堂里头也是值得来纪念感恩。所以不管过去我们是多么的潦倒，我们只要悔改，相信主，信靠主，来跟随主。弟兄姐妹，我的朋友，你也可以被主大大的来使用你。做时代的一个基督的勇士，就是要奋勇的摆上我们自己，迎接教会的复兴。相信教会要复兴，你相信就能够经验复兴。很多基督徒很软弱，不相信教会会复兴，这就是教会不复兴的原因。弟兄姐妹，你需要相信教会复兴，为教会祷告，教会里头要兴起更多更多的人，在这个时代里头做基督的勇士，为主，我们的主赢得这个天国的国度，荣耀要归给神。有谁可以做这个时代的基督的勇士呢？不是别人，不是别人，是你，是你，也是我。阿门。